非常的有意思，是从罪人到义人，我们感觉很熟了啊，也不用跟我讲罪人我是罪人了，哎，我也不用跟我讲义人我是义人了，看起来我们都明白。但是这一个事实却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里面一直在发生。神为什么把一个很简单的说，从罪人认罪就开始基督的信仰了，然后到称义了那就好了，那好像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呢就这么简单，我用信我就跨过去了。那么好像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呢，那我们一举手一受洗我们就干脆到天堂去好了所以这里面你会发现说，哎，奇怪，那么简单的道理却要一辈子就守这个道理，太没有意思了吧，太不丰富了吧那我们经常会这样讲。那甚至我们基督徒久了以后就麻木了罪人怎么不知道是罪人呢？这种道理连小孩子都知道，义人在神面前称义了嘛，那我们就认为这就是一切的真理。但希望今天我们再讲一次，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什么叫从罪人到义人。我们从保罗，圣灵借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一个一个明白在我开始之前我需要掌握时间，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是几点结束？2:45好的，那我抓紧到2:30，对，还有这一个好的，没有问题。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好吧，来let's bow down our head， 来，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又是一个主日的时间，在人看起来，一个主日只是一个主日，52天里面的一天，一年52个礼拜的一个礼拜。但主，我们深信每一个主日都是你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日子。当你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疲倦于一样了。主，你帮助我们，当你说话一句话，我们的灵魂就苏醒。今天下午很累，带着一周的疲乏，人在休息，我们却来敬拜你。愿敬拜等候耶和华的，比如鹰展翅上腾。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一段经文有没有人没有念过的？这段经文有没有人没有念过？没有嘛，对不对？我再念一次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两节里面，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是没有解药的毒药。那武侠小说里面讲说，这叫做没有解药的毒药。因为世人所有的人都什么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说这有什么稀奇的？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不稀奇，神在乎啊。哪有生个孩子生了不听话就叫赶他出门走了，我不管了？人都不会，神难道会吗？这叫做没有解药的毒药啊！这儿子已经不成才了，你就让他去吧。但24节告诉我们什么？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转变啊！所有的人都怎么样？不得好死，不得好活。但如今，我们一起来念24节，来，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今天你们要圣经带着，因为我要讲第三章。第三章是保罗一个惊天辟地的一个章节，要把罗马城 2000年前罗马城的人赎回，也要把整个律法的总结的启示把它说出来，最后把耶稣基督真正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全部告一个段落。我在讲今天保罗在第三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整个罗马城啊，这个罗马城里面，我可以告诉你哈，当时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对不对？你我坐在罗马看保罗的罗马书写，罗马信写给保罗罗马的这封信，你我都是什么杰出人才、三好学生、精英分子，都是世界级的人物。就坐在那里皇亲的这个贵族一样的，在那边听罗马这一个400多年前亡国的一个民族叫犹太人啊，以色列人 ，OK， 然后听他们传怪力乱神的一个人复活了，然后还要告诉我们都犯了罪。然后他给我白白的称义，这是到你到这个2000年前，你到荒郊野外去传吧，你别到我罗马城来传这种非常非常没有智慧的福音。是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哈，这封信几年前写的？3年前。2000年前写的，所以你我坐在这个2000年前罗马的这个大的那个会堂里面，或者是一个大的建筑里面，我们一起来嘲弄所谓巴勒斯坦的神话吧。这里的神话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但却很难听得下去。所以你我呢，今天我们尝试用2000年前我们坐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来听听保罗怎么传福音。这一本书这一个东西里面呢，第三章一开始啊，我们来看哈，我念你们就看哈。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话。他说这样说，你们犹太人有什么比我多的长处？意思说你比我多什么？这样说来，这个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前面的2章28节，他说真犹太人是真割礼，是心里在乎灵，不在疑文。那你好，那你这个犹太人，你说你这个跟我这个意大利人啊，罗马城在意大利，你跟我这一个希腊人是懂哲学的、懂科学的，你跟我的埃及人懂科学的人啊，罗马懂得律法、政治、经济、社会的人，你跟我讲犹太人，你不是400多年前就已经亡国灭种的犹太人，你跟我有什么？有什么得比的啊？所以保罗罗马还没去到罗马，保罗面对罗马教会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讲了，你别穿了，你别穿了，什么福音啊？他说你们大不了就是什么割礼吧，你们大不了就是割礼吧，这是非常讽刺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代嘲弄基督徒，嘲弄耶稣的救恩，那你们就割礼吧，顶多割礼，非常可笑。那么这句话呢，但是保罗怎么讲？他说凡事大有好处啊，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乃是说神把什么呀，犹太这个选民之所以选择犹太人，乃是因为他不是因为犹太人这个有什么特殊性，乃是因为什么啊？神的话交托给他。 弟兄姊妹，回头再来看哈，神为什么不找中国人？为什么找犹太人 ？OK， 你知不知道罗马教会人正在问这个问题啊？400多年前你就亡国灭种了，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保罗在跟你讲，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了不起是因为怎么样？神向他们说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样，我们根本不在乎神的话。谁在乎神的话？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会翻圣经来说，主啊，给我智慧，让我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你会吗？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翻开圣经来找找看，神啊，我哪里有做错，不讨你喜悦，让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没有？弟兄姊妹，在时间空间里面，神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借着这一个圣经，神在时间空间里面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给我们。在圣经的光照当中里面，我们不但能够认识神，我们更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犹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选择中国人？老实讲，其实早真的把圣经交给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最后还把那啥把这个创世纪跟什么老子易经又合在一起了，所以你分不出哪里是圣经了。那因为有易经删进去啊，你把智慧书信的时候拿进来以后，对不对？我们又把什么呀？孔语、论语、孟子全部放进去了。我们中国人啊，不太忠心，太有智慧，太有世上的智慧了。神为什么会不选择中国人？老实讲，其实我可以跟你讲，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很多人都想过，大概的想告诉你们，这个是其他插出去，但是让你们知道一下，神在宇宙当中里面，他选择了一个星球，他在创造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星球，这个星球经过他的设计适合生命，这叫地球。在地球里面，他找一块地方，开始时间空间的中心，那么就是两河流域。那么在两河流域当中里面呢，它开始从两河流域，它结束也在中东。巴勒斯坦地，你感觉没有什么差，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不特别，漫天花沙土，但神就让人家知道，他是在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在什么旷野里面开道路的那位神，这就是神的自我启示。神其实一个谦卑的人去看，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正是让我们了解神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的时候。神是一个自隐的神，是一个自我隐藏的神，唯有叩门的必定给他什么？给他什么？开门。寻求的就必定什么？寻见。弟兄姊妹，简单的福音却是天与地连结的窍门。人家讲武林秘诀，这叫武林秘诀，不要小看它。你知不知道，如果神不给我们开一个跟他相关联的门，我们门儿都没有办法认识他。不要小看这个，我们今天司空见惯了，我们这间把圣经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 我告诉你好消息，却没有说这是我跟神，没有感受到这是我跟神通天的路，也可以说是神通地的路。这就是神，神运用他主权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启示。片养种地就给中国人了吗？是不是就给中国人？这没有不好 OK。 但是神在回到罗马书的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太认识神了，他也太了解人里面的复杂，还没有去到罗马，就有罗马人在嘲弄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一群渔夫渔妇。所以保罗站在一个神的外邦人的使徒当中里面，他就针对这些嘲弄说了这些话。犹太人有什么好处？隔离有什么好处？是的，都没好处，都没好处。但是怎么样，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了。弟兄姊妹，你是承担神圣言的人吗？还是你只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保罗这里讲，一个人尊贵，不是这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这一个人是神话语充满在他里面，使他得着真实的智慧的人。在这样子里面呢，其实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即便有不幸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第三节里面他说，就是有人不信啊，不信神的话，不信神，那你们不信有神也无所谓，这能够跟神的信实断开吗？孩子不认父母亲，这是你不认啊，父母亲说你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这关系你有没有办法否认掉？你没办法否认掉了。我们今天常常会用一种方式来否认一些东西，你说我不常否认事实，那么我就告诉你我们常常否认事实。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你会想说是我的错吗？很少人的啦，我们大概都是这样想的。一有错的话，一定是什么呀？别人错，我一片好心，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好心没好报，我为你着想，哎，你是不识相，这叫什么？有错怎么样？都是别人的错。那就是承认自己有错呢，又会怎么样？我有理由的，你懂不懂？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实当中里面，我们的自我把一些客观的东西怎么样排除掉了。保罗在这边告诉你，罗马城的人，他说就算你们不信，也没有办法拦阻这一位创造者继续在公义、以慈爱、以全能、以怜悯在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是你不信而已。他非常非常 faithful， 非常非常的信实。当人都堕落以后，没有一个义人。这句话是我们今天说从义人，从罪人到义人，人的心是这样子的狡猾的时候，在第四节里面来看，断或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保罗在这边跟着罗马教会的人，罗马城的人讲说，因此呢，我们还不如这样说好了，人啊都虚谎的，神是信实的，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人的心里面永远不服的，谁愿意说我是说谎的？谁愿意说神是信实的？你信实就信实，你为什么要说我说谎呢？想想这一个 mentality， 这种心态，神你是很高贵的，你很荣耀，你做你的神跟我没有关系，我打不过我逃得了吧？有没有听过？我打不过我逃得了吧？你别说我虚谎。保罗用了一段话很有趣，他这边写，我们把这个如经上记一起来念好不好？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你知不知道罗马城的人在心里面怎么去看保罗要传的福音吗？你知道这一段经文保罗引用的这段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吗？经上所记，你知道这是经上所记是哪里来的了吗？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来的。你知道五十一篇是什么经文吗？诗篇的五十一篇是什么？是谁写的吗？啊，大卫哈，我们头抬起来哈，来来来，越轻松听我的道越好，你就越轻松，你就越能跟着我来，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故事还是可以听的啊。听我的道呢，就是轻松一点，跟着我的东西去，一面讲，我一面听，一面想，一面听，一面想啊。头抬起来，诗篇五十一篇，是一篇什么样的篇呢？就是大卫怎么样，犯了奸淫，对不对？又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罪，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写了一首什么样忏悔诗。好，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清楚知道人心里面的那一位，圣灵借着保罗写出一个东西来。这一段是历史，人类历史上很怎么样，很不光彩的一段，是不是？有人不太知道诗篇五十一篇的举个手好不好？都知道五十一篇嘛哈。好，大卫不但犯奸淫，还怎么样，把人的妻子骗了以后还不想承认，怎么样，又把他的先生怎么样骗到什么最前线里面去，然后怎么样叫人给他杀了，回来以后呢闭口不言。你知不知道一个皇帝哈，一个国王，你的臣子哈，如果为国捐躯，对不对？你要给这个臣子最好的祝福是什么？什么祝福？你知道？把他的妻妾全部纳入到你家里面来，名正言顺。大卫啊，论道德，论品格啊，真是难堪的。圣经为什么记载？哦，让神记载大卫，你看这一个犹太人多乱，神都很信实，很慈爱的赦免他。我想那你也只知道了一部分而已。罗马城的人对着400多年前被亡国的，然后对他们最崇拜的国王所发生的事情略有所闻，岂不过就是奸夫淫妇的民族吗？你要谈什么福音？你来罗马谈什么福音？一个亡国的民族，一个奸夫淫妇的这个朝代，传什么福音啊？神的圣言托付给他，这就是神 神有没有把这些黑暗的历史扫到这个角落底下？没有。律法就是神所记载这些东西，乃是要让人家知道神走过这一趟路，就是选择选民，也让他们知道他们也不过如此。我就是把圣言给了他们，他们也守不住。弟兄姊妹，这里面保罗引用这一段，了解罗马人的冷言冷语，没有说出来的嘲弄，他很简单，人的心就是如此。一个透彻的生命，透明的生命，面对一个复杂的生命，只能显明什么？两件事情：透明的公义、纯洁，复杂人心里面的什么？黑暗。保罗就是这样子。保罗知道这就是福音，他不需要告诉人人有多好，多么谦卑，多么柔顺，多么无能，多么无奈。他说把眼光，把整个罗马人的人东西带到神的天上去，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就能明白。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这里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里面如果你看，你责备人的时候，你是谁？神。如果你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这里不是讲拿单，这里讲的是什么？神。神责备人的时候呢，就显出他的什么？公义。神为什么要显得他公义呢？因为人不公义。你认为的好人是不是我认为的好人？我可以告诉你，我哪一天我要气你的话，就是说你最不喜欢那一个人，我就是这个人真好，你看你气不气？这叫神责备人的时候显为他的公义，因为公义可以安慰人的心。他说大卫错了，大卫就错了，不是因为你是君王，他说你错了就是错了，我很爱你，你是错的。好，再下来，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个被人，谁被人议论呢？谁被人议论？人的是神吗？神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可以得胜。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得胜？这里讲的得胜呢，不是只讲说，哎呀，你看神比你还要好。这里说被人议论的时候呢，这里的得胜不是真正的那个得胜，这一个人被人议论的时候，这里的胜是指一个好处。所以当神被人议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好处，这是希伯来文的意思。保罗引用这一段话，就让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为神 defend。 因为神，人都用自己眼光来看神，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人就得到怜悯。当神责备人的时候，刚好显出他的公义，公义可以安慰人的心。当神被人议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好处，我们可以得到好处，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长期忍耐等候悖逆的人转向他。弟兄姊妹，整个罗马城所想的就是一个什么嘲弄奸夫淫妇的国度，被掳失败的失败者，失败之民，失败之民主，有什么福音可以从那里传出来呢？难怪拿但业要讲拉撒路，不是拉撒路拿撒勒能出什么什么好东西，还记得这一段吗？ OK， 弟兄姊妹，人的眼瞎到一个地步，不懂得什么叫做罪，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神的义。这就是保罗要让整个罗马城明白的事情。人嘲弄人，人骄傲，人自义，所以人跟人相处一团乱。这就是人。你想说跟人相处，有的时候人家还怎么样，还不如跟什么跟一群动物相处还来得赏心悦目点。人的败坏在神的眼光里面，就像二十三节所讲的，亏缺了神的荣耀。明明是祝福的荣耀，却是怎么样受伤伤人的一个实际。这叫罪。罪是一个权势，当人背逆神有一骄傲之心的时候，人就堕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可怜的光景。从一个罪人到一个义人，怎么可能呢？另外我想谈谈什么叫做罪。保罗在这里面让从一节三章一节到八节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人的罪。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乃是要叫人知道什么叫做罪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一起如果你们方便来念的话呢，我们从第十节一直念到第十八节来，好不好？来，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谎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在这边讲的这一切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是为什么会有罪，是因为什么。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好不好？十八节来，他们眼中不怕神。有没有人有英文的可不大声念英文？你可大声一点。There is no fear of God before their eyes, right?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中怎么样，没有神，看不见神。这叫做人的心。什么叫罪？就是人里面没有神，没有惧怕神的眼光，这叫做罪人。弟兄姊妹，我今天谈的是从罪人到义人。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称义。我想问弟兄姊妹，什么叫称义？ 什么叫称义？有没有人知道的？有没有人不知道的？有人不知道举个手好不好？什么叫称义不了解的？有没有 justification？ 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好像知道对不对？我问哈，你们啊，第一个哈，选择题你们都得答了哈。第一个就是说，神看我们为义人，这叫做称义。第二个，人看我们自己为义人，就叫做称义。哪一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对不对？有没有说第二个答案的？有没有？没有嘛哈，所以你们都是标准答案。那我先来问你们称义了哈，开始了哈。称义，什么叫做称义？称义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意思是，在神的眼光成为义人。我再讲一次，称义就是在神的眼光被称为什么？义人。不是从你的角度，不是从人的角度。好的，称义在神的眼光称为义人，那个义呢是说什么呀？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瑕疵都没有，完全的洁白如雪的，再叫到义人，你做得到吗？你可能吗？你说我当然可能的咯，天底下哪有不可能的事情，人定胜天啊。我们不是现在的国内就叫和谐，创造和谐是不是？和谐文明，你们回国，最近回国的啊，讲个笑话好不好？你们都快睡着了，来来来，抬起头来哈，听笑话哈。国内不是在最近在讲和谐吗？我们的这个温总理跟怎么样还有什么胡主席对不对？是不是？胡锦涛来算胡主席，你看他最近都讲和谐外交嘛，对不对？他不是讲的和谐吗？然后怎么样？文明吗？对不对？和谐文明，从奥运就开始喊这个文明了，对不对？要告诉你们考一个试好不好？有一个东西哈，你大概有个标语叫做。什么一小步，什么一大步，啊，就是说什么一小步，一个逗号，什么一大步，你可以在只有在男生厕所可以看到的，叫做什么？啊？听懂了没有？哎，笑话哎，我们的那个这有一个和谐文明呢，我们讲的就是他就说出来，你说你上厕所对不对？请你前进一小步，这就是表示啊，你文明一大步了啊，这就是一个标语哈。你说哪有人哪有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一个人类的梦想呢？那你说这个东西哈，你前进一小步，文明就一大步，真的是文明一大步吗？我可以告诉你啊。在澳洲雪梨对不对？雪梨是不是经常有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去那边对不对？很多很多人到那边雪梨公园旁边有个公园哈，那个这个应该有好几个公园哈。那么有人跟我讲啊，这个我最近在中国，我才事实上才中国回来不到十天哈，他说这个在公园外面呢有说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丢纸屑，是英文、中文、日文 ，OK， 啊，然后进到公园里面呢，到处走以后，对不对？又有写一些什么，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便乱丢纸屑。这个时候只没有什么中文，然后什么日文，那到了厕所里面呢？他就想说不要随便吐痰，不要乱丢纸屑，就只有中文了。啊，你说这个相当相当怎么样？伤人对不对？相当相当伤人。我想 问题不在前进一小步，文明一大步，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要改变，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所以什么叫做义人？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想要做的善却没有去做，不想做的恶却怎么样去做了。是的，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呢是一个环境可以塑造我们，那么好的环境可以使得我们怎么样往好的方向走，一个坏的环境怎么样就使得我们怎么样往坏的方向走。到底人的本质是什么？是变化的。人的本质是善的是恶的，其实没有办法自己怎么样来定夺的，环境没有出来而已，可以吗？所以人呢，其实立志行善由得我，却怎么样常常是怎么样行不出来的。整个的大环境，整个的生命需要神的一个改变。称义在这里面，如果24节里面来谈的时候呢，他谈到了称义，他说耶稣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什么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弟兄姊妹，神选了犹太人，犹太人就是有了律法，有了圣言，他们却怎么样都跌倒了。因为在罗马书的第二十节里面，这一章三章二十节里面，他说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神用他真理的光照在人的生命里面。律法，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一句话，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说这个我了解，你要知道神这个圣洁的神，他讲的罪跟他讲的义人是不懂的。律法给了2000年，耶稣诞生的时候，保罗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律法已经给了差不多1600年了，有将近2000年了。2000年来，我们看这一个神的律法颁布给这个选民，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好了啊，你们想想看哈，给了律法，对不对？结果怎么样？400年没有说话了。再听一次哈，给了你律法，对不对？最后怎么样？要给律法要说话的神，对不对？都怎么样？不说话了。给了还是没给？给了有没有用？有没有？给了律法没有用，因为神在讲完马拉基书以后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就没有再说话了，因为不用说了，说也没有用。律法真叫人知罪了吗？弟兄姊妹，律法真叫人知罪了吗？我可以告诉你，犹太人没有，保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犹太人不懂得的，什么叫做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是叫我犹太人了不起的。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律法在保罗在犹太人的手里面变成一个什么？他的话了，变犹太人自己的话了。他 take ownership， 他 take 抓怎么样变成这律法的拥有者。他本人是怎么样呢？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也就是说400年神要说话，你甭说了，你把嘴巴闭起来让我来说。文士法利赛人就开始写什么？Torah， 就开始写什么呀？给各种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的事情。好，我再讲一次哈，这个需要一些圣经背景哈，可以吗？好的，神把圣言交付给以色列民，就是交付以后怎么样，嘴巴闭起来了，不再说话了，神不想再说话，也说话没有用了。然后呢，犹太人也怎么样，神啊，你老夫子啊，闭嘴吧，我来帮你写，告诉你什么叫律法。弟兄姊妹，保罗写这一句话2000年前，这一句话不要看它，我们是基要真理，我可以告诉你，这叫血泪的话，这叫血泪的话，是流着泪写的。律法没有叫以色列人知罪，2000年以后也没有叫教会基督徒知罪。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律法没有叫以色列人知罪，2000年之后也只是基要真理，基督徒也没有人知罪。律法我挑着看，挑我喜欢看，我认为好看就好看，认为荒谬就荒谬。保罗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会，同时也给律法说话的神亲自再说一次话，律法是叫人知罪。今天教会没有能力，因为神的百姓不圣洁，照样做我爱做的事情，当然没有力量。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没有解药的毒药，继续有功效。神借着保罗在罗马城里面想找一个真正知罪的人，所以24节里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一个罪人变成神眼中的那个义人，是没有瑕疵的，是有神荣耀的，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那一种彼此欺骗的称义的团体。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天父把他儿子舍了，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在地上被人羞辱，被人唾弃，被人嘲弄，神的话语3000-4000年来被人嘲弄，只是一个王奸夫淫妇的国度，只是一群失败民族的一个律法，我们仍然在某种程度里面还在睡觉，我们无法知道什么叫称义。耶稣我们的主付上了极大沉无比沉重的负担，只是让我们 feel better， 让我们感觉舒服一点，我的良心安了，我是一个罪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只是那乌鸦当中里面的一群人，所以我就选择神，我就受洗，这不叫称义， 耶稣基督付上极大极重的代价，不是只是让我们镀一层金，让我们感觉良心过得去，理念过得去。一起来念三十一节，找到三十一节了没有？这是我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弟兄姊妹，称义基督徒就有一切的自由吗？称义一切的律法就去掉了吗？这里告诉我们，称义乃是怎么样？为了什么？坚固律法。 Uphold the laws。 弟兄姊妹，不要小看称义。今天我们要领圣餐，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擘开的。他说这个是血，是立约的血，是为我们流出的血，这叫称义，这叫 justification。 不要小看这一个。我讲一个故事，我这次到中国，特别到了四川。我到了四川以后呢，我就想起多年前我在中国培训的有一个人。这一个年轻人呢，小我大概十几岁，大概十五六岁。所以呢，我就想起他。我到了四川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我说我什么时候会到北京。那么我跟他讲说，你可以来见我吗？他说我一定来，我把事情安排好我就过来。那么因此呢，我就继续忙，忙到事情完了以后呢，我就到了北京，他就来见我了。他是怎么样呢？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人从唐山来的，有没有？没有啊。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本人那时候只有七岁。那一天天崩地裂的那个时刻，他在睡觉，他突然感觉他的听到一声大响，轰隆一声，然后就怎么样呢？就突然感觉他父亲的身体怎么样扑向他，然后呢，他就感觉他父亲手就抓着他，他感觉天暗暗中不太清楚什么东西。后来紧着又听到一声很大的声音，这个人呢，他们家住在五层楼的房子的旁边。所以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那个四五层楼的房子怎么样就倒下来，就怎么样，第二声轰隆大声的时候呢，他就感觉他父亲怎么样身体更靠近他了。在黑暗中，那一天只有他跟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个传道人，他跟他父亲有一些谈话。他问他父亲，他说，父亲啊，耶稣什么都能做吗？他父亲跟他说，孩子，耶稣什么都能做。他看着他的父亲从流汗到流血到流失生命，他看着他的父亲从喘气到停止呼吸，他看着他父亲从停止呼吸流血到全身冰冷，他到傍晚的时候 被人拿出来了。他充满困惑，他说：“耶稣不是什么都能做吗？”他出来以后，看到他们家被千万吨的钢筋、水泥或什么东西、砖块这些东西压着。他稍微再懂事以后，他终于明白，他明白神耶稣用他全能的力量拖住了呢五层楼的房子，让他父子有一段谈话。那么他跟我说，他父亲最后一话跟他这样说，他说：“儿子，我爱你，但也记得耶稣很爱我。”这一个有智慧的父亲就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传递给他这个儿子。这一个孩子，我在几年前培训的时候，那么他现在认识他，现在他在大庆，他在大庆就到角落，城里面的角落里面去找那些失丧灵魂的人。弟兄姊妹，称义不是让我们镀金，耶稣付上极大极重的代价，绝对不是让我们镀金。称义从父的眼光里去看，他在等候一群人明白什么叫做亏欠神的荣耀以后，耶稣为了他死，他就为耶稣活下去。弟兄姊妹，这个有智慧的父亲，神用全能的大能托住这一个父亲的背，那么让他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但这个父亲抓紧最后的时间，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传递下去了。什么叫信心？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不要看得太轻。希望我们明白称义的时候，我们的心在纪念主的时候能够更明白耶稣什么都没有设立，他只是做了一个榜样受洗，第二个他设立的饼杯叫我们纪念他。弟兄姊妹，愿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纪念他。我们低头。